我们要行事谨慎，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这是上帝的话语。感谢上帝，我们感谢上帝。过去，我们已经对这段经文有过两次的讲解，乃要被圣灵充满。我们分享到说，被圣灵充满意味着什么？被圣灵充满的标志是什么？今天我们主要来思想一个人究竟如何才能被圣灵充满，或者我们如何应当被圣灵充满。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求你的灵来充满我们的心，使我们打开你话语的时候，真理就丰丰富富的充满在我们的心里，使我们能够认识真理，使我们的生命也因着这真理的光照能够向你来归回。感谢赞美主，将一切荣耀归给主，祷告奉主的名求。前两天我看了一个社会学的调查，我觉得这个调查非常的刺激，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是一个相当相当大的提醒。他调查说呢，在过去这100年前的人们，大家猜一猜，他们主要将自己的时间精力花在哪几个方面上呢？这个社会学的调查告诉我们说，大概100年前的人们主要把自己的时间精力花在五个方面。第一，陪伴家人，就家庭。第二，阅读。无论是知识、属灵各方面的书籍的阅读。第三，这一个教会，参加教会的敬拜、服侍，教会的生活。第四，学校，接受这个装备和教育，学校。第五，朋友和邻居，就是周围的社群，朋友和邻居，一起这个聊天，一起相处。然后呢，这个调查说呢，100年过去之后，大家猜一猜，现在人们主要将时间和精力花在什么上呢？哇，难道调查的是我们？他说呢，除去睡觉的时间之外，他说，在整个人们清醒的时候，平均下来大概花67%的时间在手机上。67%，问大家，这67%的时间是怎么挤出来的？因为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挤总是能够挤出来的吗？是从家人那里挤出来的，是从教会那里挤出来的，是从阅读那里挤出来的，是从学校那里挤出来的，是从朋友和邻居那里挤出来的。换句话说，100年前的那五项到如今已经只剩33%。在某个角度来讲，这是一件极其令人震动的一件事情，对不对？或许我们在座的很多人认为说，我大概一天只刷2个小时的手机，时间相对论就在我们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其实是4个小时。我们觉得只刷了2个小时，或者说我就刷5分钟，其实半个小时过去了，这就叫时间相对论嘛。我们觉得就5分钟，其实半个小时过去了。各位，让我们来想这件事情。这100年后的人们普遍情况，我是说普遍情况，人们的灵性肤浅、低沉、漂浮，生命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脆弱，教会的委身度越来越低， 家人之间、朋友之间、邻居之间越来越陌生，人们越来越自我，人们越来越虚幻，人们越来越活得像一个孤岛一样。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人们沉迷在电子设备上，这几乎是一个主要的，从你能分析得到的现实世界当中能看得出来的一个当代社会最巨大的一个属灵征战，几乎没有比这个更巨大的属灵征战了。就是手机已经充满了我们的眼睛，充满了我们的手，充满了我们的心灵，充满了我们的头脑，而不是圣灵和圣道充满了这一切。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我们却说，主啊，我希望更爱你，我希望更好的服侍你，我希望更多的明白真理，我希望能够更好的操练生命。断不可能，绝不可能。为什么？因为心里充满什么，口里就说出来。心里充满的其实是我们吃进去的，对不对？我们吸收的、输入的。这个世界、游戏、娱乐、电子设备、手机输入到我们里面的，如果是那些直播带货宝子们、老铁们、哥哥姐姐们、家人们，对不对？你出来的一定是天天去拿快递吗？你输入的那一切东西断不可能说啊，让我更深的、更细微的、更具体的来亲近主，来应用神的话语，来塑造自己的生命，来对付自己的脾气，来改变我的价值观，不可能的。当代人的价值观绝大多数是被手机塑造的，而不是被牧师，不是被老师，不是被父亲。想一想，是不是在100年前人们的价值观主要被三类人塑造：第一，自己的父亲；第二，自己的老师；第三，自己的牧师。这三类人对他的价值观、对他的生命、对他的生活方式、对他的言谈举止影响莫大。但是当代人不是的，当代人的价值观主要被手机塑造。求主来怜悯我们。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三点圣灵充满。为什么要讲到被手机充满？因为被手机充满几乎是我们这一代人被圣灵充满最大的绊脚石。跟大家分享三点：第一，圣灵与圣道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第二，圣灵与圣洁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第三，圣灵与顺服这一个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有这三个方面。我先跟大家分享圣灵与圣道。以弗所哥罗西书第3:16-17，很多的解经家都认为这是帮助我们明白圣灵充满几乎最关键的一处经文之一。哥罗西书的第3:16-17是这样说的，他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这是哥罗西书第三章那里的经文。然后我再为大家诵读，再一次诵读以弗所书第5:18-20，不要醉酒，乃要被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细心的你发现了，对不对？当我把这两段经文放在一起读的时候，很明显这是两段互为平行的经文，两段经文的意思完全一样，对不对？如果你仔细对照这两处经文，你甚至会发现他们不仅意思完全一样，你甚至能发现他们的用词几乎都是一样的。哥罗西书说的是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 以弗所书说的是什么呢？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换句话说，两处的经文一模一样的意思，甚至用词都一样，都是在说敬拜赞美的方式。哥罗西书说心被恩感歌颂神，以弗所书怎么说呢？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其实意思完全一样，心被恩感歌颂神和口唱心和赞美主一模一样的意思，对不对？都是在说敬拜赞美神。哥罗西书说无论做什么事，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感谢父神。以弗所书怎么说呢？凡事啊，哥罗西书说的是无论做什么事，以弗所书说的是凡事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意思一模一样，对不对？换言之，这两段意思完全相同，甚至用词都几乎相同的平行经文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因此，聪明的你可能已经发现了，这两段意思相同的平行经文当中，刚才我读的时候，还有一处对应，他们的用词其实是不同的。但是既然他们是平行经文，你就必须相信他们的意思其实是完全一样的。哥罗西书剩下的一段是什么呢？哥罗西书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以弗所书怎么说呢？以弗所书用了另外的一种表达方式，用了另外的词汇，讲了同样的事。以弗所书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意思完全一模一样。要知道平行经文当中不同的用词，总是帮助我们换一种方式来理解彼此。他用了不同的用词，表达的意思完全一样。按照平行经文已经解经的原则，被圣灵充满就等于什么呢？等于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以弗所书的说的是不要被酒来充满你的心，因为酒能够让你放荡，而是要被圣灵来充满你的生命。那哥罗西说的书，哥罗西书说的是要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基督的道理充满你的生命，其实意思完全一样，同一个主题。以弗所书表达的是被圣灵充满，哥罗西书表达的是被基督的道理充满。换句话说，使徒保罗在告诉我们被圣灵充满的具体表现。各位，我今天要告诉你一个秘密，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被圣灵充满的具体的最真实最具体最实在的一个表现，就是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就是让真理长满了你的心，就是让你整个的生命被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浇灌充满更新统管，让我们整个的生命不断的降服在基督的丰富的道理的面光当中，这就是被圣灵充满的意思。换言之，被圣灵充满和被基督的道理充满是一件事儿。被圣灵掌管，被圣灵浸透，被主和被主的道所掌管是一件事儿，在圣经当中从来都不是分开的。因为圣灵充满你生命的目的，或者圣灵充满你生命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真理在你的生命当中不断的发出亮光来。无论是圣经还是信经，都在告诉我们，圣灵在圣经中说话的圣灵，常常是圣灵和圣道彼此的相辅相成，他们总是同工，而绝不可能分开。因此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人而言，当我们的内心，当我们的生命，当我们的生活，当我们的思想，当我们的头脑，当我们的所有的一切里面没有神的话语的时候，不被神的话语光照掌管的时候，不被神的话语的智慧引导抉择和生命的时候， 我们就很难活出一种被圣灵充满、被圣灵掌管的人生。我们更多的是被手机掌管，被自己的私欲掌管，被一个扭曲的价值观掌管，被自己的脾气掌管，被自己的生活的环境掌管。换句话说，被圣灵充满意味着被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掌管，意味着不断的被主的话更新，意味着被神的道抓住，意味着被神的道降服，因为它是同一件事。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知道在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人都想要自己被圣灵充满，对不对？虽然对这个真理我们了解的不多，但是呢，我们总觉得这是一个好词儿，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所以有一个很自然而然的问题，就是如果你想要被圣灵充满，你有没有常常诵读并渴慕明白圣经？如果你想要被圣灵充满，你有没有每一天经常的，你每一天通常会花多少的时间在内心深处默想神的话语，并且透过这个默想觉得无比的甘甜？你有没有每天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努力的，虽然很挣扎，虽然很痛苦，甚至有的时候觉得说虽然很吃亏，但是依然努力的，虽然有的时候觉得伤了面子，但依然努力的去顺服神的话语，具体的与神同行，具体的被神的话掌管，有还是没有？如果我们不仅没有把基督，你只有这样做的时候才算是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对不对？充满你的头脑，充满你的内心，充满你的生活，充满你的价值观，充满你的抉择，每一天这样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只有这样才算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对不对？如果没有这些，不仅没有这些，恰恰相反，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行动，我们的价值观充满我们心的东西，其实是手机，其实是短视频，其实是自己满满的私欲，是世界的潮流，是虚假的价值观。如果是这些的话，那么按照圣经的教导，我们就是在与圣灵为仇。刚才经文读了，体贴肉体的就是与圣灵为仇，不仅不愿意降服在他的面前，被他来充满，被他来掌管，被他来光照，被他来驱动，甚至我们总是在一来到具体的生活、具体的抉择、具体的相处当中，总是在与他对抗。当你读一些属灵人物传记的时候，当然很多的属灵人物传记常常记载说，这些伟大的属灵人物经常经历了圣灵大大的浇灌，于是他讲道大有能力，于是他有内心深刻的体验，于是他有甚至有很多神奇的经历。哎，你们都读过属灵人物传记，对不对？都有类似的经历。然后有人就说，我也想要过这样精彩的人生，远渡重洋去非洲宣教，我也觉得从此要把这个博士的那个象征着博士学位的金钥匙抛到太平洋里去，可能我们没法抛，因为我们没有，对吧？没有关系，反正没有，主也要使用我。我也想要有如此传奇的，对吧？这个每次这个越传越这个激励人心传奇的事情。于是我们就问说，我怎样才能有如此神奇的经历呢？保罗的回答很直接，请问你怎样生命才会有烈火一般清新、刚健、有理想、脱俗，甚至带着喜乐、盼望、崇高和属天的安慰，如何活出这样的人生？保罗的答案是要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因为圣灵的火是借着在你心里燃烧神的话语来做工的，绝不会是以燃烧我们的私欲来做工的。因此你需要走上这样一条道路， 走上默想圣经，细细的咀嚼，反复的思想神话语的道路，而不是每天刷手机刷短视频，看各种直播带货，宝子们家人们老铁们，然后被快递充满。你要允许让神的话每一天，请注意，每一天在每一件具体的事情上，在人际相处当中，在家人相处当中，甚至在各样的事情上来具体的挑战你，具体的鉴察你，具体的提醒你，当然也具体的安慰你，具体的给你盼望，而不是让你的快感和快乐建立在手机上、游戏上、美食上、逛街上而已。你也需要开始走上一条顺服上帝话语的道路，每一天真实的按照圣经的教导和属天的价值观去生活，而不是看各种各样喂养人私欲的小视频。那些小视频传递各种各样的价值观，女人看一个男人爱不爱你就看他愿不愿意为你花钱，对不对？然后转头一看身边这个男人明天就去离婚，然后建立这种扭曲的，实在是扭曲的价值观。亲爱的兄弟们，让我这样说，你绝不会正在犯罪的时候被圣灵充满，你绝不会正在背逆神违背圣经的时候被圣灵充满，你也绝不会在各样贪恋世界的时候被圣灵充满，因为那个时刻我们只会被自我、自私、私欲、肉体、罪恶充满，在那一刻只会被这些东西充满，也会被扭曲的生活的方式和价值观充满。因此我们要祷告说，主啊，求你来管理我，求你来粉碎我的自私心，使我真正的降服于你。各位，真正的降服不仅仅在唱诗的时候把这歌词唱出来，而是回到日常生活当中的时候真正的去降服。我发现呢，当代的基督徒有一个特点啊，就这几乎是一个普遍的特点，几乎是每一个人生命当中最顽固的一个顽疾，就是在典礼时刻，在敬拜的时候，我们可以唱出很敬虔的歌词来，然后回到生活当中，生活的所作所说所行跟那个歌词完全相反。这样割裂的人生自己都要精神分裂的。如果你对自己稍微认真一点，如果对灵魂稍微诚实一点，你居然到现在都还没疯。当然一方面是主的恩主的爱拖住了哈，但另外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对自己的灵魂不够诚实，是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人生不够认真，是因为我们得过且过，是因为我们这种觉得这种割裂无所谓，是因为我们觉得这种割裂是正常的，这是没疯的主要原因之一。求主来怜悯我们。新教徒提醒我们需要有一种圣洁的忧伤，甚至路德有一种病态的忧伤。当然最终在福音当中 他非常的被医治。因此我们要真实的得着圣灵的充满，圣灵与圣道是并行不悖的。如果你想要不断的每一天被圣灵掌管自己的生命，掌管自己的生活，被圣灵充满，那么首先第一件事情要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圣灵与圣洁，不要叫圣灵担忧。当圣经讲到圣灵的时候，保罗还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叫做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说到基督徒的生活模式的时候，他讲到了两种生活模式。他说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诚实话，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亲手劳力做正经事，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说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哎，你发现这是两种生活方式，两种生命状态，两种完全不同的道路，对不对？然后最后他总结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 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很明显，各位神的儿女，根据经文叫圣灵担忧的意思，你就根据上下文，你不需要跑太远，根据上下文叫圣灵担忧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过着犯罪的生活，违背神心意的生活，不符合真理的生活，就是那一条又大又宽的路，就会叫圣灵担忧，对不对？寒露到日落就会叫圣灵担忧，谎言就会叫圣灵担忧，犯罪就会叫圣灵担忧，给魔鬼留地步就会叫圣灵担忧，偷窃就会叫圣灵担忧，污秽的言语就一定会叫圣灵担忧，对不对？根据上文你很明显的看到这一点。换句话说，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圣灵会为我们担忧。约翰·欧文这样说，他说圣灵对我们有无限的仁慈、温柔和怜悯，他远远胜过父母对子女的呵护。他说圣灵付出的代价和关怀，希望我们过一种荣耀的圣洁的生活，但是当他看见我们对世上的情欲穷追不舍，他是何等的担忧，何等的着急。各位，我们中间有很多做父母的，让我拿父母来举例好吧。各位做父母的，我们常常容易为孩子担忧，对不对？那请问你通常在什么样的时刻为孩子担忧呢？在他们犯错的时候，一意孤行，不听父母的劝诫，按着你的人生经验，你知道前面明明是万丈深渊，但是他就是一头要扎进去，你那个时刻就会非常的担忧，对不对？或者孩子离家远走的时候，不在你身边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来帮助他的时候，你就会为他担忧，对吧？或者是他生病的时候，受伤的时候，你就会为他担忧，对吧？为什么？因为你爱他，你担忧他的生命，你不愿意他遭受各种无妄之灾，不愿意遭受伤害，你希望他少走弯路，你不愿意他陷在罪当中，你不愿意他过得不好，所以你会为他担忧。圣经告诉我们，圣灵比我们自己，比我们的父母都更加的关爱我们的生命，他无微不至的，要知道他是无微不至的教导我们真理，他向我们的内心不断的显明他的圣洁慈爱，他每一天都时时刻刻的为我们带到，希望我们走一条义路，他不愿意我们活在罪恶当中，他希望我们过一个圣洁的荣耀的生活，他希望我们行在真理当中，他希望我们有平安喜乐和无比荣耀的盼望，对不对？这是圣灵的心意。但是想一想，面对这样一个像慈父一般爱我们为我们担忧的圣灵，他希望我们过这样荣美的生活的圣灵，多少时候我们却说，如果我此时此刻听从神的话，我会觉得不快乐，我会觉得受压制，我会觉得不自由，我觉得不舒服，我觉得没意思。如果我此时此刻要努力过一种敬虔的、圣洁的、谨慎的生活，如果要我每一天操练舍己、服侍主、爱人，如果让我顺服神的话，每天都省察自己的生命，那我觉得没意思，我觉得太难受，我觉得不快乐，我觉得人生这样过太不精彩了。各位，你知道吗？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但是我要知道很多人都这样想，当你这样想的时候，圣灵就会为你担忧。就好像一个青春期叛逆的孩子，他每天打游戏，每天黑白颠倒，每天过各种各样的他自己觉得特别畅快、特别舒适、特别自由的生活，如果父母告诉他说不要再这样过下去了，你应该振作起来，你应该过正常人的日子，他说你不要来管我，这样让我不自由、不舒服、不快乐，这个时候父母就会为他担忧。同样的，当圣灵看见我们正活在扭曲当中，正活在虚假当中， 正活在罪恶当中，正活在私欲当中，正活在各种各样背逆他的、不听他话语的人生道路上的时候，他会无比的担忧。担忧这个词其实是用来被描绘一个正在经历一个不堪忍受的损失的状态。当我们犯罪的时候，不顺服神的话，活在扭曲的生活当中，他就时时刻刻为我们担忧，他就时时刻刻正在忍受着极大的损失。各位做父母的，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家那一个孩子不听话，对不对？你会为他担忧。想一想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真的听话吗？我们也不听话。圣灵对我们的担忧超过了我们担忧孩子千万倍，但我们不觉得，我们只看到孩子不听话我们的担忧，但我们看不见自己不听话圣灵的担忧。甚至在某个角度来讲，你不得不承认，上帝让你的孩子不听话，让你亿万分之一的稍微体会一点你不听话的时候他的担忧，你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因为他不希望我们因为犯罪而受苦，因为他实在太爱我们，太关心我们。当他看到你无法成为一个圣洁荣耀的人，你无法过一种美好正直的生活，他此时此刻的内心就会深深的忧伤、痛苦、担忧。这就是约翰·欧文为什么说圣灵对我们有无限的温柔，远胜过父母对子女的呵护。圣灵为我们付出代价和关怀，让我们寻求圣洁。当他看见我们对世上的情欲穷追不舍的时候，是何等的担忧，何等的焦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停下来问自己，我们应该如何应用这个真理呢？让我告诉你们，这个真理帮助我们更深的看待我们生命当中的罪恶这件事情。这个真理，圣灵为我们担忧这个真理，一定会帮助我们更深的认识到自己生命当中的罪恶这件事情。请问通常我们是怎么看待自己生命当中的罪恶的？首先最悖逆的方式是我没罪，你才有罪，都是你的问题啊，当然这是最常用的看待的方式，对不对？但是毕竟还要受光照嘛，毕竟还要听到，毕竟还会读经，于是呢还是多多少少要认为自己有点罪的，对吧？于是呢我们怎么看待呢？我们有的时候犯过罪之后，我们会这样告诉自己，哎呀，我真不应该做这样的坏事，我真不应该做这件事，我真不应该不听神的话，不然的话我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哎，是不是很多人的看待的方式？哎，当年我要不是犯这个罪的话，可能后果也不会这么的糟糕。当然这是事实，对不对？但是我看很多人在认罪悔改的时候，或者在挣扎的时候，各位想一想，我们常常感受最深的是那个罪带来的恶果，和而不是那个罪本身。但是想一想，如果我们在挣扎的时候仅仅考虑犯罪的严重后果，其实这个事情本身很难让我们胜过罪的。仅仅考虑犯罪的后果并不足以支撑起内在的力量让我们胜过罪。犯罪之后会有不好的后果吗？是的，会。犯罪之后会让犯罪的人遭受一些的损失吗？长久来看一定是的。在永恒的视角来看，犯罪一定会有损失的，一定是的。但很多时候要知道，各位，挣扎点就在这里。如果你只看犯罪的后果的话，真正的挣扎点在这里，就是很多时候短期来看，眼前来看，犯罪可能会得到好处。请问这个时候你怎么办？或者短期来看，眼前来看，犯了这个罪，糟糕的后果也没那么明显，但是利益却足够的大，你又会怎么选？哎，当有人告诉你说千万别做这件事，不然麻烦就大了， 但是总有短期的利益让你想要去尝试一番。那个麻烦反正是三年后的事，但是短期我至少得了舒适，得了享受。因此各位，仅仅认识到罪的严重后果是远远不够的，你必须深深的认识到，欧文提醒我们，他说你必须深深认识到，罪还是对那一位最圣洁、最荣耀并且最爱我们的神的内心的践踏。各位，罪是对那一位最圣洁、最荣耀、最爱我们的神的践踏。当你犯罪的时候，他因着爱你的缘故，此时此刻正在无比忧伤的为你担忧着。就好像儿女犯罪的时候、作恶的时候、不听父母的话、一意孤行的时候，他当然会有后果，没问题，但是最严重的是，他是对父母的爱的践踏。假如你犯了某一个罪，你去向神认罪悔改，而你只对神说，主啊，我又犯了这个罪了，求你赦免我，千万别让我遭受那个糟糕的不好的结果。主啊，你赦免我，让我不要经历那个坏的事儿。如果是这样的祷告的话，我要告诉你，你绝对还没有开始真正的认罪悔改，那个不叫认罪悔改，那个只叫不愿意承担糟糕的后果而已。真正的认罪悔改，每一个认罪悔改不仅仅是把自己的错罗列出来说下次我不敢了，不仅仅来到他的面前说我不敢了而已，真正的认罪悔改是必须查验到圣灵的忧伤。当你思想圣灵的担忧而悔改的时候，让我这样说好吧，当你真的去与他连结的时候，当你真的思想他的爱和恩典的时候，再看自己如此的践踏他的爱和恩典，如此的不顾轻忽他的爱和恩典，你的内心会产生一股忧伤的心，那是纯洁的忧伤。这个忧伤的心，正如父母拥抱着你，正如上帝对你说，你做的事非常令我伤心，但我依然永远的爱你。当你不断的在这一个过程认识到自己的罪如此的糟糕，但上帝如此的为你的缘故担忧的时候，你才真正体会神的爱，并且因着这个爱而有力量离弃自己的罪恶。胜过罪的永远都是爱，而不是后果。每一个罪被胜过，不是这个严厉的后果能够胜过的，而是那个无边的爱恩典能够帮助我们在内心深处生发出我们自己没有的力量来胜过这个罪。当你真正的体会神的爱，并且在认罪当中认识到自己的罪正在践踏神的爱，然而神依然的爱你，你才有属天的力量来去胜过罪的试探。当你真这样做的时候，你的心也会被圣灵充满，这才是真正的认罪。坦白说，很多时候我们的认罪像法利赛人的认罪，坦白说很多时候我们的认罪像一个渣男的认错，你知道吗？我再也不敢了，原谅我这一次，再原谅我这一次，以后绝对不再出轨了，以后全天下就对你一个人好，转头于是就去干坏事去了。你没有认识到你的错正在深深的伤害他的心，破坏他的生命，你没有意识到你的错、你的罪正在破坏你们俩之间的关系，你没有认识到你的错、你的罪正在践踏他的尊严，使他为你担忧。但他即使承受了这样的痛苦，依然爱你，依然在为你担忧，依然在心心念念的想着你。甚至有些父母一边打孩子一边哭。你只有真正认识到这一点，那个才叫真正的认罪悔改，真正的恢复关系，真正的重新活在圣洁当中。但多少时候，让我们停下来想，我们的认罪悔改特别像渣男去哄人，而我们哄的居然是上帝。渣男的渣很小的，只是哄一个女朋友而已，我们居然敢哄上帝。你怎么敢哄上帝的呢？上帝是察验人肺腑心肠的，上帝知道你每一个 细微的，甚至连自己都察觉不到的心思和意念。当我们试图哄上帝的时候，我们的心思就漂浮，我们就肤浅，我们对罪认识的不深刻，对爱经历的也不深刻，对恩典感受的也不深刻，于是我们的生命就漂浮在半空当中，还觉得一切都正常，反正主爱我了，反正犯了这个罪下次再悔改就可以了。求主来怜悯我们，不要让神的圣灵担忧。这是圣灵充满与圣洁这个话题。第三，圣灵与顺服，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九到二十节这样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什么意思？当圣灵开始教导你的时候，当你打开圣经的时候，当你读到这节经文告诉你今天应该去爱人的时候，告诉你今天应该诚实的时候，告诉你今天应该去关心别人的时候，感动你的时候，你要听。当讲道人打开神的话语，在讲台上开始讲到说今天中午回到家里的时候，为一个罪来认罪悔改，为一个具体的事情来在主人面前立志成长的时候，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不要充耳不闻，不要一意孤行。放心，我们的罪已经积累了 三间屋子都装不下了，从中挑一个出来对付一下，一定与我们的生命有益的。消灭这个词表面的意思，原文当中表面的意思很形象，是指的在某人身上泼凉水，在某人身上泼凉水，很形象的表达，对不对？如果你跟某一个人交谈，他的你给他意见，好意见他又不听，就好像一盆冷水泼下来，对不对？扑灭了你的好意，让你觉得好心被错付了。斯托德这样说，他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以及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这是基督徒生活的两个方面。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指的是要致死肉体的恶行，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指的是顺从圣灵正面积极的引导。如果你渴望被圣灵充满，这两个方面都需要有。如同希伯来书第十二章这样说，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这个叫什么？这个叫不要叫圣灵担忧，认罪悔改。下半句说，仰望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这是凭信心而活，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罗马书第八章那里说，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这意味着，你知道这句话意味着什么吗？放在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这个背景之下来理解这句话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如果今天上午你听到的时候，你来敬拜的时候，你读经的时候，你祷告的时候，你内心当中有一个感动，你说今天我要做一点改变，因为我觉得圣灵提醒了我，我应该回到家里，回到工作当中，或者说我应该去给某个人道歉，我应该面对一个问题，我应该去应对这件事情。如果你有这样的感动，不要觉得自己了不起。很多人常常会觉得说，哎呀，我有一个感动，我有一个带领，我有一个亮光，我有一个这个神给我的引导，常常觉得啊很了不起。但是不要觉得了不起，如果到了下个星期天你依然如故，你依然我行我素，依然没有什么实际行动的话，你就知道你已经消灭了圣灵的感动。想一想，一天当中我们消灭圣灵感动至少消灭三次。夫妻吵架的时候，圣灵感动你说此时此刻闭嘴，你闭不下来。辅导孩子作业的时候，圣灵感动你说不要 再以你自己的视角去强压孩子， 你做不到。面对一些冲突的时候，圣灵感动你说不要散发出这样的不造就人的话语和情绪，你觉得这话要是不说出来，今天憋也憋死了，这个火要是今天不发出来，我就睡不着觉了，宁愿发出来让对方睡不着觉。各位，这就叫消灭圣灵的感动， 各位，问题就在于如果你总是消灭圣灵的感动，不随同他的带领，就如同向圣灵泼冷水，就是消灭圣灵感动，泼冷水的意思，就意味着在于他反对，与他为敌。这是非常危机的一件事情，这也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这甚至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属灵的危机。因为我们经常消灭圣灵的感动，你本来有一个感动说明天早上五点起来祷告，然后到了五点钟之后，哎呀，实在快太困了，主也了解我的软弱，不起了，不起了，你六点起也行了，一睡睡到九点，不仅消灭了圣灵的感动，并且还令圣灵担忧。各位，如果你知道圣灵做工的方式是让真理丰丰富富地存在我们的心里，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被他光照，使我们知罪，并且愿意立志过圣洁的生活，如果圣灵感动你这样做，给你的内心带来了更多的真理的光照，你要知道一件事情，越多真理在你心中光照，你就越有能力去做那些荣美的符合神心意的事情，你越过符合神心意的生活，你同样的反过头来会越多的得到真理的光照，对不对？各位，为什么读经读不懂？告诉你，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你消灭圣灵的感动，你不会读懂的，因为你即使读懂了也会装作读不懂，一定是这样子的。有的时候经文的话很浅白的，很直接的就告诉我们，其实就那一刻就是要舍己，就是要爱人，就是要离弃罪恶，就是要过圣洁的生活，但你会说太难了，我做不到，于是那段经文你就读不懂了。只有心意更新而变化，才能查验神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总是认为我们读经读不懂是因为我们神学书籍读得太少，可能不是，可能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心太刚硬，以至于我们的心门不向神的话语打开，不愿意将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以至于我们每次打开圣经觉得枯燥无味，觉得水过地皮不湿，觉得神的话语完成任务好抓紧时间去刷手机。求主来怜悯我们。假如你得到真理的光照却消灭了圣灵的感动，这样你就切断了这个良性的循环。当你今天上午在这里得着了一些圣灵的光照，你说我要立志变得不再一样，但你回到家里却不这样做的时候，那你就在消灭圣灵的感动，而消灭久了，人的心会越来越刚硬，消灭时间久了，人的心会越来越麻木，消灭久了人会越来越自私自我，消灭久了人越来越远离神，甚至下一次赶都赶不动了，拿鞭子抽的，真的。中国有个俗语叫一等人用眼教，对吧？二等人用嘴巴教，三等人呢用棍子用皮鞭教，对不对？哎，我觉得我们在主的面前常常是三等人，就主的那个管教不打在身上都不觉味儿，就觉得哎呀这个还可以，甚至主的管教打在身上了，我们都觉得说大概是我妻子的错，大概是我的朋友的错，大概是我孩子的错，大概是我的这个，我们甚至都会找理由说大概不是我的错。各位神的儿女，真的求主来怜悯我们，我们太需要主的怜悯了，这个被手机充满的时代太需要被圣灵充满了，这个被各样的虚浮的话语充满的世界太需要被主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了。因为我们不是病了一天两天，你莫想作为基督徒能够脱离这个世代大潮对我们的影响和塑造，如果我们不是专一的寻求神仰望主的话，世人正在拜的偶像我们正在拜， 世人正在陷入的牢笼，我们正在陷。世人正在与神为敌的方式，也常常是我们的方式。我们不能给自己贴上一个基督徒的标签，说我每周都还来聚一次会，我每天都还读三章圣经，我就可以脱离这个世界的凶恶了。远远不够，远远不够，顶多够我们良心稍微挣扎一下，可能挣扎三分钟，回到原来的生活状态。然后我们还怪主说，主啊，为什么你不来帮助我？你为什么不来感动我？你会为什么不赐给我更丰富的、更深入的灵性？我们还觉得自己好像每一天属灵的征战那么的大。各位，为什么属灵的征战大？因为我们总是左顾右盼，总是手属两端，总是一边爱世界一边爱上帝，一边爱马门一边爱主，所以征战就会很大。在某个角度来讲，如果我们专一爱神的话，其实内心的挣扎就会变小一点，或者说就会更单纯一点。为什么主说你们要回转向小孩子的样式？因为进入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为什么主要说这样的话？因为在当时门徒很不单纯，但小猴子来到主的面前就是很单纯的，只想主摸一摸他，只想主为他祷告祷告，他没有其他的诉求。但门徒有左丞右相的诉求，门徒有跟着主耶稣起义然后荣华富贵的诉求，门徒有民族大义的诉求，门徒有一生荣耀全系于他的诉求。当我们信靠主有太多的诉求的时候，就变得不再像小孩子，就忘记了信仰最重要的或许也就是来到他的面前，让他摸一摸自己，让他替你来祷告。或许这就是信仰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当我们忘记了这件最重要的事情，我们的心思不再单纯的时候，我们的心思变得复杂的时候，越复杂人的挣扎越多，人的软弱人的痛苦越多。在某个角度来讲，单纯的人，单一仰望主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没有那么多的痛苦，对不对？他就活在神的旨意、神的喜乐、神的平安当中。我们要求主赐给我们这样的单纯的信心来信靠他。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缺乏这一点，求主来怜悯我们。最后给大家讲一个见证。1740年，300年前左右，伟大的传道人乔治·怀特菲尔德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乔治·怀特菲尔德几乎是在没有麦克风的年代布道最多的一位布道家，他一生布道，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超过10000场布道，引领了10000000人归主，曾经13次横跨大西洋，然后对着许多的人讲道。有一天他在他的日记当中写下了这样一段日记，他说，11月22日星期六，我向数千人讲道，但聚会前我病倒了，我开始呕吐，我开始站立不住，我觉得我已经没有办法站在讲台上了，我已经腿发软了。因为他真实的生病了，因为太过于劳累，他平均每一天要讲5场讲道，他还要写成千上万的书信，他还要与来到他面前寻求辅导的人跟他们座谈，他每到一个地方万人空巷，人们都纷纷来到他的面前想跟他聊天。他已经病倒了，他已经累倒了，但是他接下来说，但是与此同时，神的同在却大大的充满我的灵，使我几乎无法坐在那里，躺在那里休息。于是我开始跪下来祷告，祷告完之后我就拿着圣经上台讲道，讲道完之后我再祷告，凡听到的人似乎印象都深刻且难以忘怀，听到的人都叹息哭泣，为自己的罪认罪悔改，我觉得我充满了无比的能力。这是他的日记。然后在另外一个晚上，他写了这样一段日记，他说，我的救主喜悦我，喜悦赐给我如此强烈的同在，天堂的景象如此的清晰，我渴慕被主的同在融化，并且与他同在，我的灵里被他的爱充满了，我整个人觉得此时此刻被神环绕，以马内利是如此的真实，
他说那些在病床上才开始寻求基督的人们是何等可怜啊。
我还可以继续为他读下去，但是我只引用这两段就可以了。当你读一些属灵人物传记的时候，你真的会发现我们跟他差距实在太大了。他们总是会对主有一种主的恩、主的爱、主的真理有一种极度的敏感，对自己的罪、对自己的软弱、对自己的亏欠有极度的敏感，对那种服事有极大的热忱，对主的与主的关系有极大的亲密，对未来有极大的盼望，以至于好像他要燃尽自己的生命来服侍主一样。我们会发现他们的生命好像很神奇，好像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属灵的体验。他感受到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他的身上，他感受到上帝极大的荣美和自己极大的罪恶。在圣灵的光照之下，他开始恨恶自己的罪，并且立志悔改。被上帝的真理光照，他每一天都立志，甚至到一种病，在我们眼中看到一种病态的地步，在最细微的事情上立志过圣洁的生活，并且顺服主、服侍主到一个地步不顾一切。在他们的身上，你会发现真理不仅发出亮光来，在他们的身上你会发现真理在熊熊的如烈火一般燃烧。各位，这不是天方夜谭，这就是我们的先辈们曾经有的属灵经历，这也不是遥远的，这就是那些真心寻求神的人一定会有的。但是我恐怕今天很多人只想要这种属灵经历而已。我知道很多人期待自己有这种属灵的经历，于是你坐在那里问我怎样才能达到这个境界，我们开始给他一个境界，对吧？三六九等，这正是我想要的人生。于是你想要那种兴奋感，你想要那种神奇的经历。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只是如此的追求的话，这会让你误入歧途。这些属灵伟人从来都不追求独特的属灵经历，从来都不追求独特的感受而已，从来都不追求奇妙的感觉而已，他们是在热切地追求那一位圣洁荣耀的神以及他的真理、他的话语。因为我们不能只要神的恩赐，我们要那赐恩赐的主。那些有很多属灵经验的人，他是如何会经历那么多的恩典的呢？通常他们都热切地追求神和他的真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这样对你说，其实是很朴实的话，当你竭尽自己的力量、时间、精力、心思、意念、行动去追求敬虔、去追求属灵的事、去读经、去祷告、去聚会、去敬拜、去服侍、去爱人、去对付自己的肉体的时候，当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当你更多的不愿意让圣灵担忧的时候，当你在每一点具体的小事上说我不愿意消灭圣灵感动的时候，我要告诉你，这些美好的属灵的经验体验都会临到你。重点不是这些体验会临到你，而是当你追求神的时候，这一切的美好都会临到你。因为它会引导你更深的进入真理，他会引导你的信心提升，他会引导你畏罪忧伤，他会引导你热切的服侍，他会让你的心被挑望，他会让你看见上帝更多的荣美。圣灵充满的秘诀就在于使用那些恩典的管道，那些看起来常规的，甚至看起来平平淡淡的，甚至看起来是最基本的管道，去认识神、去经历神、去顺服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想要被圣灵充满吗？不要去追求这些特别的经验而已，这是买椟还珠。要去追求真理，要去追求神，要去对付自己的罪，要在圣洁上操练，这样你就会不断的更多的被圣灵充满。我们只有去追求那一位神的时候，我们才能更多的被那一位神来掌管我们的生活。约翰欧文这样说，他说你可以借着自己的力量对付你的罪，但是真正的对付罪只能借着圣灵的能力来对付罪。 他说这两者的区别很简单，如果你用自己的力量去对付你的罪，你只能对自己说，我不可以做这件事，我不可以做那件事，不然神要来管教我，神要来对付我，不然我会受到惩罚，不然就会有不好的结果。如果你只是这样来对付罪的话，无论是什么罪，你一定会再犯。因为当有一个更大的利益，更大的收益，即使是眼前的，即使是暂时的，觉得比那个惩罚更重要的时候，你觉得犯一点也无所谓。为了人情，为了面子，为了利益，为了和气，甚至为了我们眼中看的，为了对方好，你知道吗？我们都会找这样理由的，为了对方好，我们去犯这样的罪。然后我们觉得说 这样可能会导致一个更好的后果，但它只会导致更糟糕的后果而已。约翰欧文说，这根本就不是致死肉体的意思，这样做只会让你像漩涡一样陷得更深而已。因为这样做并没有砍断树根，只是砍断了树枝。很多时候我们对付罪的方式是砍断一个一个的树枝，来年春风吹又生。因为罪的根源就是那些真正的吸引我们心的东西，致死罪在犯罪的是在犯罪的动机上瓦解它的一个过程。约翰欧文说，要找到那些驱使你犯罪的原因，并且不仅找到那些驱使你犯罪的原因背后的偶像，你还需要把它带到十字架的面前，让这些罪从根本上枯萎，被神的真理，被神的光照，让他们在根本上失去对你的吸引力，这才是最重要的。怎么才能够让罪在根本上失去对我的吸引力呢？欧文说，你要这样对你的心传福音，你要问自己，我此时此刻究竟做了什么呀？我竟然藐视了，践踏了那一个如此荣耀的爱、怜悯和宝血。我能这样来忘恩负义的回报天父的爱吗？我能这样来回报他的儿子，来得到他的宝血吗？我能这样来回报圣灵，来得到他的恩典吗？难道我是如此的轻看与主的相交，以至于我的心恋慕邪恶的情欲，而不留一个空位给他吗？我的灵魂被洗净是为了重新留空位给污秽吗？欧文的回应，欧文的反问真的帮助我们。如果你把罪带到十字架下，你会憎恶你的罪，你会厌恶你的罪，因为那个无比的爱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这就是致死罪的意思，是在根本上致死它。因此，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致死罪，我们要渴慕神，并且思想属灵的事。只有这样，我们才会经历保罗在这里所说的被圣灵充满，要留心恩典的管道，用那些看起来最基本的方式，读经、祷告、赞美、敬拜、团契、聚会、服事、认罪、悔改、舍己、传福音，用这些看起来最基本的方式来追求神。要在这些事情上殷勤，在这些事情上操练，那我们就活在被圣灵充满、被圣灵掌管的人生当中。阿们。愿我们被圣灵充满。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的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真的是需要你。我们常常没有将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以至于这个世界，我们的私欲，各样的虚假的扭曲的价值观充满了我们的心，以至于我们就把自己扔给了世界，扔给了自己。主啊，求你来怜悯我们，愿那一个真理丰丰富富的存记在我们的心里，好指引我们的生活。主啊，我们也承认我们常常让圣灵担忧，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犯罪为自己找理由，即使不为自己找理由，我们也觉得这个罪没什么大不了的。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就是伤害了那位最爱我们、最看顾我们的神。神是何等的担忧，何等的焦急。主啊，就求你让我们在这其中看见那个神的爱。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是对那一位最爱我们的神的践踏。主啊，就因着这个缘故，让我们真正对自己的罪产生忧伤。 主啊，很多时候我们也会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觉得日常当中很多的事情我们不是不知道圣经的原则，不是不明白圣经具体的教导，但是我们觉得当我们那样做的时候会受亏，那样做的时候好像我们按自己的眼中看好像会有不好的结果，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就会好像损失利益而已，但主啊，这是撒旦的谎言。主啊，让我们真正知道当圣灵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需要切实的具体的来回应这个感动。主啊，就求主你也让我们不仅仅追求属灵的经历而已，让我们真正借着蒙恩的管道来追求那一位荣耀的神以及他自己的真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实的被圣灵掌管，被圣灵充满。求主怜悯我们，与我们众人同在，将一切荣耀归给主，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愿主的灵充满我们的心，祝福我们。